I know.
下面，请尊敬的。
我。
Clean, Minister.
下面请尊敬的 Maxime Pamela Ometo McLean 阁下发言，他是巴巴多斯外交和外贸部长。
Madam President, it is indeed a distinct.
主席女士，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祝贺 Sam Katusa 当选为69届联大主席。我也要在这里赞扬他的前任 John Ash 先生，以非常杰出的方式主持了68届联大的工作。今年大会的主题兑现并执行后2015发展议程，它既及时又重要。14年前世界领导人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了实现，提出了可衡量的目标和指标，将之列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今天是时候了，我们又即将向人们展现一个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它应该是雄心勃勃的长期的项目，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且为了子孙后代而保护我们这个星球。关于持发目标的不限名额的工作组所提出来的17个目标和指标，应该成为后2015发展议程的基础，尤其是如果我们想搞一个真正的变革性的全球议程，侧重于三个持发的层面，并且呢将扫除贫困视为其核心目标和最高目标的话，就更必须如此。主席女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殊的脆弱性，它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国际社会因此认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持发方面是特殊的这个案例，这在21世纪议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后来在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毛里求斯战略、里约加尔什成果文件以及最近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速行动模式或者萨摩亚道路上又得到了确认。尽管如此，里约加尔什成果文件指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跟其他的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减少贫困和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进步比较少，甚至有倒退。在萨摩亚道路上呢，这条呢又得到了重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经承认，过去的10年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进步的阶梯上往下掉了。在设计实现和执行后2015发展议程的时候呢，必须优先重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的脆弱性和处境，必须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恢复活力，应该视之为全球努力的一个关键目标。发展议程如果忽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那么它将是不完整的，而且呢它的有效性也值得质疑。主席女士，后2015发展议程同时应该为像巴巴多斯这样的国家提供条款，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既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又是重债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依然受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深重影响，我们的能力范围、财税灵活性以及政策空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无法有效的应对。我们面临的是出口需求下降、投资下降，以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服务收缩，比如说旅游业，财税和财政方面的压力使得我们不得不大幅度调整我们的开支项目。在此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是重大挑战，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脆弱的公民以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网。还债以及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大大的破坏了我们在持发方面想要取得的进展。 我们经常看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被忽视了，因为按照我们的人均 GDP， 人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巴巴多斯反复强调，主席女士，人均 GDP 不能成为能否获得减让性融资的唯一的标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脆弱性，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国家的脆弱性，必须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巴巴多斯很高兴地看到2014人力发展报告中将人类进步继续持久化，减少脆弱性和加强恢复能力这样一个报告中呢，特别提到了脆弱性的问题，并且优先重视人民社区和国家的恢复能力。我们希望这些因素能够使得人们更加准确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总理尊敬的 Fernando Stewart QC MP 阁下在他的这个发言中，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第三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必须设计出新的思路以帮助中等收入国家，他们因为已经这个从名单上这个被除名了，所以他们无法获得减让性的贷款和资源。我今天再次发出这样的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注重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应该将之纳入到后2015发展议程中去。因此我们还要在这里欢迎要在明年七月份在亚历西亚贝巴召开的筹资促发展国际会议，那次会议的成果必须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需求制定条款。主席女士，巴巴多斯深知发展中国家本身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现实是在寻求实现目标时，这些国家实际上呢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竞技场上，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治理进程依然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在运作。巴巴多斯重申必须有更加透明的架构，应该通过这种架构来支持所有的发展目标。主席女士，巴巴多斯已经制定并且执行了跨行业的绿色经济倡议，他优先考虑了我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生态系统，这个倡议优先重视自然资源保护政策方面的干预，商业和投资的选择，人力发展的方案以及推动出口市场发展战略。巴巴多斯依然在和环境署以及最近和公发组织一起结成伙伴关系，以便更好地过渡到资源高效型的绿色经济。我们也采取了行动，通过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人们更好地用可再生资源，提高能效。我们致力于走向绿色经济，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紧迫地采取行动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么我们的这种绿色经济过度的努力化为乌有。最近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的发现再次表明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极端气候的这个脆弱性，这严重的威胁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我们因此敦促重要的这个碳排放国家立即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巴巴多斯欢迎秘书长的这个气候峰会，这是9月23号在联合国所召开的峰会。我们希望峰会的这个动力呢，能够使得人们更好地准备今年12月在利马要搞的第20届缔约方大会。我们同时也希望在20届缔约方大会之后呢，人们最终能够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通过谈判在2015年在巴黎达成雄心勃勃、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主席女士， 如果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要有影响的话，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设计全球新的执法架构的时候要有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我们的声音能被人们听见，我们必须遵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体概念这样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就意味着大家要团结一致采取行动，我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朱新女士，任何关于新的全球持发议程的讨论，其核心都应该是执行手段。确实，执行手段应该是这个议程的基础。我们都知道，第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依然是千年发展目标中实现的最差的一项目标，国际社会不能让新的发展议程因为缺乏充足可靠的手段而失败。执行手段同时呢它应该包括很多内容，并不仅仅是融资。我们应该利用69届联大期间更好的完成后2015发展议程的框架，那我们现在呢就应该保证我们能有明确的可持续的伙伴关系。首先呢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其他资源，第二要有公平的贸易和市场准入，第三要有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尤其是在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方面。朱新女士，我国认为和平源泉是有利因素，是持发的指标和有利因素，它们是人力发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也是进步和繁荣的前提条件。巴巴多斯因此认为持续的危机和武装冲突，包括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的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值得严峻关注的。确实我们是非常震惊的看到这些问题的。非国家武装行动方和恐怖集团依然在摧毁生命，使得国家不稳定，威胁了国家和国际和平源泉。面对敌对行动和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安理会呢却无法行动。巴巴多斯将继续在加勒比共同体范围内积极的开展活动，以便参加安理会改革方面的谈判。我们赞扬 Ash 大使上一届联大主席提出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同时欢迎主席所准备的政府间谈判的小结。巴巴多斯呼吁所有的会员国不懈努力，在本届联大期间真正的取得进展，让有几十年之久的安理会改革这样一个漫长的项目在本届联大期间取得重大进展，如果不是最终敲定的话。巴巴多斯重申自己致力于民主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欢迎在本届联大期间讨论保护的责任这个概念。我们的立场基于这样的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则和客观性，我们并不希望这个问题政治化。朱新女士，伊波拉病毒是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紧急状况，它威胁了全球安全，它同时也影响了大多数受影响国家的建合和发展成果。我们真诚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两个星期之前所通过的相关决议能够加速人们的行动，尽快动员资源以帮助受影响的国家，并且制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朱新女士，巴巴多斯长期以来支持通过谈判通过两国解决方案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应该实现，他们应该能够在1967年以前的这个边界内呢在这个和平和安全中生活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国。巴巴多斯的立场是以色列也有权生存，以色列人民也有权生活在安全中，而为此就应该充分的这个不可争议的这一点必须得到这个全世界的其他 国家的这个充分的没有争议的承认，巴勒斯坦人也有权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内享受自己的繁荣。今年巴勒斯坦问题史无前例的这个升级了，因此呢必须通过谈判找到持久的方法。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加倍努力以便实现目标。主席女士，对于古巴的长期的经济制裁依然是巴巴多斯特别关切的问题。古巴政府一直表明自己愿意帮助加勒比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以帮助我们寻求发展。我们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一起，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反对这种单边的行动。我们期待着尽快的看到古巴对古巴的制裁能尽快的成为历史。总而言之，巴巴多斯坚信发展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在93年所说的那样，当时在和平议程里面呢，我们是这样说的：获得食物、衣服、住所、教育、卫生服务，以及有收益的就业机会。如果说被剥夺的话，那么民主是不可能繁荣的。我们认为这句话现在依然是正确的。如果不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我们希望在69届联大期间，本机构能够真正的在后2015发展议程上取得成果，从而造福于子孙后代。巴巴多斯将继续参与这一努力。谢谢您，主席女士。感谢巴巴多斯外交和外贸部长所做的发言。